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未来雨恩会有新的任务要执行，所以呢，在六月份的最后这四集里面，没有意外的话，每一集都会有小饭时间哦。感谢我的小帮手，给大家带来许多的欢乐和趣味。话不多说，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饭。
听众你好，我是小范，欢迎来到小范时间。今天是礼拜三，但是也有我的时间哦，真的是太棒啦！趁着毕业季，小范也要把握机会来多多访问主持人和同工啦。关于毕业的回忆与祝福，说到毕业，你会想起什么呢？或是请分享一个你关于毕业的回忆。最后也要邀请大家来给毕业生一些的祝福咯。首先我们要访问的是儿童圣经故事的主持人佩珊姐姐。
说到毕业，我会想到凤凰花。大家知道凤凰花吗？凤凰花通常都会在毕业季的时候盛开，大概是五六七月。然后在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我的座位旁边窗户外面就有一颗非常大的凤凰花，于是呢，我就在毕业典礼之前，我就开始一直看着那颗凤凰花，看着它花开，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去捡40朵凤凰花。然后呢，我就有一天早上7点就跑到学校去，我就捡了40朵凤凰花，紧接着我就到班上，在所有同学的桌上都放了一朵凤凰花。这就是佩珊姐姐的浪漫。给毕业生的祝福呢，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们都能够享受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然后也享受在读书的时刻，享受在跟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刻，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好好享受，好好的把握当下，更重要的是在这每一个当下当中享受跟主同在的喜乐哦。祝大家毕业快乐，佩珊姐姐也是今年毕业哦，开心。
谢谢佩珊姐姐。哇，佩珊姐姐真的是好浪漫哦，能够成为你的同学一定很幸福，也要祝福佩珊姐姐毕业快乐，祝福佩珊姐姐继续在节目当中带给小朋友们许多的圣经故事，也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成为许多弟兄姐妹的祝福哦。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前起来颂扬的主持人，也是现在心之导航的主持人许金铭。
我是心之导航的主持人许金铭。毕业季，金铭直接联想到的就是凤凰花开的季节，因为凤凰树一般会开在初夏，也就是每一年的五到七月，凤凰树开花正是毕业季的时期。金铭距离学生时代已经有一些日子了，但是我总是对这个季节特别感恩，因为这不仅是代表学习的一个阶段里程碑，也代表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对金铭来说更是有双层的含义，因为我就是在六月出生的，属灵的生日也在六月。今年金铭就收到一张生日卡片，上面写着一段我觉得非常提醒我，也是一个很棒的祝福，写着：生命中所有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神的恩惠。我们能够完成一件事情，我们能够顺利的毕业，我们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想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不论过程我们觉得辛苦或者是容易，都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动力，使我们更多成长茁壮，结出丰盛的果子。金玲不久之前也才从前来颂扬诗歌音乐节目中毕业，进入到新的阶段，那就是星之导航节目 Star Navigation。 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够带领听众从不同的星球主题、不同的内容，更多的探索未知，在当中也能够有心思可以行动。我想这一切绝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也盼望能够带着这样的心智，在空中继续与声音陪伴你。我记得某一年六月的时候，精灵有以下的期许跟祷告，我想也趁这个机会祝福正在聆听的你，不论你身在何处，在你所在的地方，让神使用你，活出福音，传讲福音，成为多人的祝福。愿成智慧人发光如星，不流于炫目，愿成调和的盐，而非加油添醋。愿生以在道，对着人的灵魂说话。愿一生一世举起救恩的杯，宣扬主耶稣的名。毕业快乐！
谢谢刚刚从节目毕业又进入新节目的精灵带来的毕业祝福。小范也要预先祝福精灵生日快乐哟。最后我们要访问的是晨曦讲座和空中崇拜的主持人芳华，芳华姐。
我是晨曦讲座及空中崇拜的主持人芳华。根据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毕业生最终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本科系并不直接相关，这不是浪费，而是代表现代职场充满了弹性和可能性。你读的科系未必决定你的未来，但是你对学习的态度会深深地影响你在职场的发展。未来的路不一定平坦，你可能会遇到挫折、困难，甚至改变了方向。请记得，真正的能力不在于你知道多少，而是在于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去学、去问、去尝试。进入职场，你会发现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以及敬业负责任的态度是你站稳脚步的根基，而这些也常常是你能否晋升成长的关键。最后，芳华要用一段经文勉励你，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愿上帝祝福你，让你发挥他所赐给你的恩赐和才干，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无论你到哪里都能容神一人。
谢谢芳华姐的分享，真的耶，就算我们毕业后兜兜转转，最后并没有从事跟本科系相关的工作，那也不代表我们的大学或是过去所学的就此浪费掉啦。这些的磨练、思考的逻辑等等的训练啊，都会成为你我生命当中的养分哦。毕业让你想到什么呢？你身边有没有人毕业了呢？有想要给毕业生的祝福吗？欢迎把握机会来信，因为之后你就知道啦。好啦，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跳动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抛在脑后，全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有你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说有就有。
约书亚乐团赵志德带来的《都指向你》，愿我们每一天看到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都能够深知前方的路总有主的带领。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芳华姐、佩珊姐姐和金宁的分享。所谓有关系就没关系，在职场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的人脉，一些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并且也真的帮得上忙的人，但两个本来不太熟识的人要怎么从点头之交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呢？今天的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缺乏产业的相关人脉该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关于人脉这个主题。人脉呢是很多产业重要的资源。所谓的人脉啊，不只是说你的 LINE 啊，你的社群软体加了很多的人，换了很多的名片，更是说在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真的愿意帮上你的忙，真的愿意跟你合作。只是啊，这样子的人该怎么找到呢？要怎么样从点头之交变成真正可以运用的人脉呢？这一集呢，一样要提供两个建议给你，帮助你建立更加坚实的人脉哦。第一，参加产业界的相关活动或是课程。与其呢大海捞针，不如直捣黄龙，找到你的同行，跟他们建立友谊，建立关系吧。 参加产业界的活动呢，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哎呦，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好像要一直去社交，去 social， 好像能量都被耗尽了。其实啊，有很多不同形态的活动可以参与。像张赞之前呢，就有参与过一些训练的课程。我主要呢是去学习的，附带也可以跟你周遭九宫格的人呢换张名片，寒暄几句，也许就认识到了不得了的人呢。另外，如果说你们这个行业呢有博览会，有一些特别的盛事啊，也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去看看。去个一次两次三次，一定会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合作对象哦。第二，可以记录对方的人格特质与喜好。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有联络方式，有了对方的名片，不等于有了人脉。如果你想要建立人脉，其实就是要制造彼此互动的机会跟关系。有一个可以试试看的行动，就是你主动去记录下来对方的人格特质还有他的喜好。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啊，除了他的基本资讯，好比说姓名啊、电话、工作职称等等，不妨也多多的观察或者询问一下，请问你的兴趣是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运动吗？你最近有去哪个国家旅游吗？从这一些互动还有对谈当中，可以去判断他的个性。好比说他是一个外向的人吗？他是一个知性的人吗？之所以呢要得到这些资讯啊，不是要对别人做身家调查哦，而是要透过资讯让我们有更多跟别人互动的可能性。好比说你刚好滑手机滑到某一个美食相关的资讯，你就可以分享给上一次跟你说他喜欢美食的这一位新交的朋友。小小的一个动作，也不用花钱，就可以增进彼此的认识跟交流机会，让你们从点头之交晋升到更有关系的朋友。今天呢，要送给你的经文是箴言17:17，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我们都知道啊，人际关系是最复杂也最有价值的一项投资。当我们在思考要怎么拓展人脉的时候，我们不必都从很功利的角度来思考，要怎么样很有技术的获得人脉哦。我们可以很真诚的去思考，怎么样可以成为这个人的好朋友，因为朋友就是最自然的人脉了。所以张赞要祝福你，透过主动出击认识别人，更多的建立自己的有效人脉，在工作上面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哦。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宇恩之前真的有因为去上课或是参加了一些有兴趣的活动，而认识到从事相关工作或产业的同学朋友。之后我们在网络上面互相打气，也彼此分享一些学习或是实践的心得。宇恩觉得啊，去学习是重点，而认识新朋友、扩大交友圈，这对宇恩来说是一个附带的彩蛋。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宇恩的建议是你不需要特别的要求自己一定要认识到新朋友，但是就是把握每一个可以跟大家互动的机会，或许你会找到跟你频率相同的朋友，也许他也比较内向或是比较安静，但是你们有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而记得对方的个人特质和喜好，并且适时的，这里也要注意频率哦，是适时的和对方分享，这样对拉近彼此的关系啊，真的有帮助。就如张赞所说的，我们不必功利的去想这个人脉，这么目的性的来想这件事情哦，我们可以思想如何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如何成为彼此的帮助，这样或许就比较没有压力喽。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历史上第一位发现细菌和原生动物的人，但是他居然是一位裁缝师，到底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夜夜磨玻璃珠的男人，细菌的发现者雷文霍克的故事。
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是雷文霍克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夜夜磨玻璃珠的男人。有人立志做大官，有人立志赚大钱，这个人却立志做一件最特别的事情，他要做的是探索上帝所创造最小的生命。在外人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裁缝师，他兼着法庭门外的看门员，还有他是一个女儿的父亲。这个没有受什么教育的人，以20年的时间发展出一种最独特的技术，用直径 0.3 公分的玻璃珠磨成了一个400倍大的一个放大镜。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发现细胞、细菌、衍生动物、精子、卵巢、红血球的人。从此世界上的大人物不让这个小人物安静，俄国的皇帝、英国的女王都纷纷的来到他的裁缝店来看他的放大镜，以及放大镜底下一大堆蠕动的小生物。如今全世界每一本生物课本上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与他的发现，但是有谁想到当年他为什么没有用这种高超的手艺去磨钻石，或者是去镶钻戒呢？也许用磨钻石或镶钻戒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结果就磨一个很独特的眼睛，一种科学界里面最独特的一颗眼睛，叫做放大镜。然后在半夜里他大叫，玛利亚，玛利亚，你快来看，你快来看，爸爸又看到雨滴里有小生命在游泳了。1673年，英国皇家协会收到一封很奇怪的信。这信的开头写的是荷兰滴滴的印盒，然后又写出一堆加减乘除的运算，忽然又写到蜜蜂的针是长什么样子。话锋一转，他又写到人如何在深夜未眠又能够保持头脑清楚。接着他又扯到狗毛跟羊毛在放大镜之下的观察到底有什么差别。这封信被人在皇家学会朗诵的时候，很多人嗤之以鼻，以为是哪一个神经病所写的文章，有人捧腹大笑，以为是什么天方夜谭。但是在英国皇家学会里面，有几个人却是认为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例如化学之父波义儿，例如物理之父牛顿，例如大科学家胡克，他们却是一脸的严肃。因为这些内行人知道这封信是提到一个人类从来不能够仔细看到的东西。波义儿立刻回信给他，请你是不是可以寄一个放大镜来让我们看一看。不久有回信的，信中的文字并不是当时知识分子通用的拉丁文，而是荷兰文写的。信中的内容又是一堆的大杂烩，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放大镜。波义儿只好请胡克做一个放大镜。1679年，胡克做成第一部复式的显微镜，并且证实这个寄信的人名字叫做雷文霍克的观察完全正确。1680年，雷文霍克被选为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1632年10月24号， 列文霍克生于荷兰的代夫特。大西洋来的海风吹动着风车，穿梭在运河上的木船，几声的浪桨淡淡的传到河边。列文霍克从小就被讥笑为脑筋有点怪怪的孩子，他经常一个人在运河的旁边默默的散步。他的父亲是一个酿酒商，在列文霍克小时候就已经病逝了。不久他的母亲带着他改嫁，列文霍克在16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也过世了，他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学习裁缝。五年之后他出师，又回到代福特开了一家裁缝店，他兼卖一些的布料。他虽然有第一流的手艺，他却经常心不在焉，他跟邻居，他跟客人很少来往，裁缝店的生意也非常的冷淡。1660年列文霍克只好在当地的法院兼得看门一职来贴补家计。列文霍克在22岁的时候结婚，不久妻子就生病过世了，他再婚生了几个孩子，大部分都夭折，只有一个女儿长大。列文霍克的一生像是冬天由北海吹来的风，冰冷又阴霾。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男人如何走过家庭的不幸与事业的不顺，只知道他在这段期间用惊人的耐心，每天下班之后在家里制作高倍率的放大镜。他先用高温制出高透光性的玻璃珠，再把玻璃珠放在固定的夹子上，他仔细的把玻璃珠磨成双凸镜，然后用这个双凸镜的放大镜去看他周围的小东西。当时的裁缝的确是需要两倍到五倍大的放大镜来观看布料的品质，越好的布料那个线织的密度也会越高，但是列文霍克的放大镜是400倍的高倍数的放大镜，他用这个放大镜来比较羊毛与路上拾来的狗毛结构的差异。他的行为实在有够怪异，人不可能用狗毛做布料，他干嘛去比较狗毛跟羊毛的不同？荷兰一直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镶钻技术，列文霍克他去磨玻璃的技术起初是像磨钻石的工人学的，但奇怪的是学了技术的列文霍克并不是来磨钻石，而是来磨放大镜，以观看水中动来动去的衍生动物。衍生动物真的比钻石还值钱吗？1673年列文霍克向英国皇家协会报告他的观察成果，等了七年他的发现才得到肯定。在这期间列文霍克依然是我行我素，他继续的观察他周遭的一点一滴，例如说他观察植物的表皮，发现表皮是一个一个细小的格子所组成的，他首先给这个格子命名叫做细胞。他又观测人的肌肉，发现是一条一条细长型的细胞，于是他称细胞是组成生物体最基本的单位。这些如今留在我们课本上的细胞是他首先观察到的，并且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细胞是生物体最基本的单位。列文霍克的观察重新拟定了世人对于生物学的认识。1680年列文霍克从鱼的身上的血管中看到血液的循环，他证实了早期的医学大师哈维的学说，解开了人类千年的谜团。今天每个学生都能在课本上读到细胞，却很少人知道发现细胞的这个人不是个生物学者，而是一位裁缝师。列文霍克没有因着成名就忘记了自己在阴霾的日子里面所认定的标杆，安慰不是来自于成功时的掌声，而是以对准他所写下的以下的一句话：我的人生是在放大镜下从事一场又一场神圣的探索，打开一盒又一盒奇妙的礼物。1702年他在雨滴中发现了所谓的细菌的存在，他写信告诉皇家协会， 说我长期的观测雨中的小生物，起初我在水中看不到什么，而后三四天就看到各种形态的小生物，有的呈现线状的尸体，有的呈现不规则的斑点。这些小生物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繁殖产生的。只有生命才能产生生命，无生命不可能产生生命。因此自然发生说是不正确的，生命不会自然产生，只有上帝才能够使物质产生生命。当我看到这些小生物，我是看到上帝创造的美意。不久他又在水中发现衍生动物轮虫 Rotifer。 雷文赫克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细菌与第一个发现衍生动物的人，他却以精确的微生物实验来证明自然发生说是个错误。雷文赫克采集戴夫特运河中的牡蛎来观察，他发现牡蛎的卵非常的多，但是有许多的卵是被水中的细菌给吃掉的。他写道，有些细菌能够活下去是靠别的生命的牺牲，当这些细菌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繁殖，没有牡蛎的卵可以吃的时候，细菌就大量的死亡。因此无论是吃或者是被吃，生命的存在是一场残酷的事。我无法明白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容许这些生命不断的在生死中进食呢？但是我又仔细的观察，细菌再怎么增多也不能够杀尽牡蛎，只要有一只的牡蛎排卵，就可以让整条的渠道充满了牡蛎，其他的空间有限，太多的牡蛎也无法生存下去。因此牡蛎与细菌之间维持着一种巧妙的平衡啊，这实在是上帝的智慧。他写道，1717年，雷文赫克已经85岁了，他的朋友劝他不要用那么多的功夫，用那么多的时间，用那么样的用功去磨他的那个放大镜，人生是不是应该要轻松一点？雷文赫克的回答是这样，秋天成熟的果子可以保存的最久。他把85岁看成是人生四季里面的秋天而已。他到90岁的时候继续的把研究的成果寄给英国皇家协会，他一生一共寄了350封有关于研究成果的信。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依然提到，到了现在我拿着放大镜看4-5个小时，我的手仍然不会抖，我的眼也不会发酸。1723年8月26日这个老人的冬天才来到。雷文赫克是一个不务正业的裁缝师，却是人类历史上对于生命科学贡献最大的裁缝师。日后数算不尽的人将因他发现细菌与衍生动物而受惠。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当我在写雷文赫克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也去过戴夫特，他所讲的运河我的确也看过这个运河，也许经过了百年运河的长相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确的看到他所看到的那个运河。我在戴夫特的时候，主耶稣，我真的感谢你，我去做另外的一个工作，是派我去的，让我能够了解那一边的一些措施，但是我心中想的是这一个不务正业的裁缝师从戴夫特的运河里面去采取牡蛎观察里面的卵跟细菌的互动，而发现生物存在了巧妙的平衡。哇，主，我真的是感谢你，就是有这种不务正业的人。我们一生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只是因为上帝的感动使我们一直留在一个不务正业的角落里面，除了自己做该做的事，除了自己该赚的钱，除了自己该完成的研究计划，除了自己该做的教师的一个职责，还有一个不务正业的，几乎消耗了自己大部分的休闲的时间， 几乎做掉了很多很多人认为是失去的升迁的机会，或者是失去了该赚的钱，而留在那个不务正业的角落里面，在做上帝给他的感动。主耶稣，你真的是利用这个裁缝做的不务正业的事，却帮助了人类知道有细菌的存在，知道有衍生动物的存在，知道有细胞的存在，点点点点点。我谢谢主。是不是有些事情我们就是只是遵照上帝的 yes 而不管别人说的 no， 或者是遵照上帝的 no 而不照世上的 yes？ 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在暗中里面所做的那些不务正业，那一些不合常规的事情，你自己给他有另外的衡量。在科学史上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裁缝师，没有用他的技术去磨钻石，而去磨他的放大镜。我感谢主，我为这个不务正业的人感谢主，我也为我一生里面做了很多不务正业的事情，我来感谢主。也许多少的情趣，多少的那个认识，对主的认识，是在那个世界上格格不入，或者是框不住的一个角落里面，来认识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呼召。谢谢主，谢谢主，愿你给我们，永远给我们有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让我们坐在你的前面，让我们所做的，主你知道。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宇恩没有想到裁缝师会需要用放大镜来看布料的品质，而雷文霍克他还更进一步的用了高倍数的放大镜发现了生命的奇妙。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并没有因为成名而忘了他在阴霾日子所认定的标杆。他说，我的一生是在放大镜下从事一场又一场神圣的探索，打开一盒又一盒奇妙的礼物。不知道在你的专业或是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奇妙的事，关于天父上帝的事等待你去发现呢？有时候我们或许看起来或是会有人说我们不务正业，但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正业呢？我想只有天父才知道，也不需要听过多别人的定义哦。宇恩想起曾经听过一位姐妹的分享，她因为毕业之后啊，从事的工作内容跟专业所学的有一些偏离，所以她感到有些的沮丧。而当时她被一位姐姐的分享所安慰了，那位姐姐和她分享说，其实啊，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我们的副业，而我们的主业是天父所给我们的使命和服事。当时的他是少年团契的辅导，是少年人的牧养者，所以关心、栽培、爱这些的孩子们，带领他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才是他生命当中真正的主业。而他也继续一直在那个工作，直到如今。他的工作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的服事、他的牧养也同样是很多人的祝福。上帝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太一样，当你感到迷惘的时候，不妨安静下来问问天父，现在这个当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需要你投注心力去做、花时间的事情是什么吧。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六度分隔理论呢？在1967年的美国社会学家做过一个连锁性的实验，实验证明平均只需要六个人就可以联系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而随着社群网络的发达，六度分隔理论也走入了历史。根据社群平台脸书、面子书以及米兰大学所做的研究，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为 3.57 个人，也就是在社群平台上面呢，朋友之间的距离只有 3.57 度分割而已。今天乐师傅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也和这个有点关系哦，主题是长久的缘分，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我们很习惯说缘分，两三个人遇到一起叫做缘分，有的缘分长长久久，有的缘分非常的短。对计程车司机来说，大部分的乘客都是短短一次的短缘分，但若是您服务好，或者像我们开多功能计程车，特别是有无障碍需求的乘客，很多的客人就因为您的服务好，会变成长期的缘分。有这么一回， 从医院呢接了一位乘客回家，这是一位因为机车车祸导致腿骨断裂受伤的年轻人，要搭车。同行的还有一位女性，应该是她的家人吧，两个人年纪感觉没有差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对话听起来像是姐弟，后来才知道是表姐弟。因为表弟受伤了，那么表姐刚好那一年她还没有准备开始工作，所以就帮忙了长辈陪伴表弟往来医院。那么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对话当中，我大概知道他们偶尔是需要回诊的，好让医生来检查伤口愈合的状况，可能也要进行复健了。那么拿着一个拐杖倒是还好，但是您晓得腿上打了石膏之后，那只受伤的腿只能伸直直的，坐公车嘛会晃，一般计程车车上的距离恐怕又不够，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车能够满足生病的朋友，让他坐得舒服又安全。所以在接他们的时候，年轻人就跟我要了名片，说如果他有回诊的需求可不可以事先跟我约。我说当然欢迎，于是就在那个阶段里我常常载到他们。每一次的接送呢，在路上都会聊到一些生活的话题，除了他们康复的情形啦，医院的检查啦，另外他们就聊到了因为是发生了车祸，所以帅哥他的机车呢就一直停在那个车祸发生的路口，还没有办法牵回家。我听到这儿，我主动的推荐，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帮忙，其实我们后面那些空间是可以帮助您把摩托车带回你要的地方，并不困难。他们听了也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就告诉我车子大概停在哪一个路口，也把车钥匙交给我，让我抽空去把他们把机车带回到自己家楼下，然后呢把钥匙交给楼下管理员就好，费用呢下一次他们去医院的时候一并给。你看我们这样的功能车多好用，可以载人，可以载轮椅，必要时还可以载一般的摩托车。这个任务很简单，很快就完成了，已经是搭了三四次，加上一个摩托车，再去医院的路上大家越聊越开心，他们也因为常坐到我的车所以就聊得更生活了。就在一次搭乘的过程里面，还聊到了这位表弟的女朋友的哥哥的工作，说着说着我越听越熟悉，不仅人名熟悉，对于他们工作内容也熟悉。哎呀，这不就是我以前在工作上曾经认识配合的厂商吗？这样一讲起来，更觉得世界真奇妙。您想想，彼此之间不太认识，就是因为一个车祸让他们有机会搭到我的车，再加上几次的来回服务，居然可以聊到这么有缘分。我发现世界的关系真是人的一个循环，而且我们这样的地方真是感觉世界好小，呵呵，分外有缘。所以呢在这一次载完他们之后，我还特别就跟这位厂商朋友用通讯软体问候他，还聊到这段故事，他也觉得真是奇妙。当然问候之后，我就赶快祝福他的妹妹可以跟这位帅哥有情人终成眷属。话说回来，这位受伤的帅哥当他复健到一个不错的阶段的时候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坐我的车了。而刚好呢我也结束了计程车的工作，回到了富康巴士的队伍之中。那您可能以为这段缘分就结束了，其实没有，我们当初就是为了要约搭车的问题，所以都有加了所谓的聊天软体、社群软体。 以便方便的时候来联络预约。就这样，虽然彼此没有在需求上有关系，但是我们还是会关心大家的生活状态。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位表姐有一回跟我聊到了，她说，乐师傅啊，您过去做媒体工作，是不是也有兴趣去音乐餐厅呢？原来是表姐的同学在市区开了一家音乐餐厅，让年轻人的乐团有一个表演的空间。我说好啊，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于是我们大家就约了一个时间一起去餐厅吃吃饭，聊聊天，听听年轻人的演唱，大家相见欢，也聊得乐不思蜀的。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因为工作当中只有一次的合作机会就能够跟客户变成好朋友，维系长久的感情跟关系呢？乐师傅就是因为工作常常遇到这样的缘分，于是在许多乘客的联络当中，我们认识更多他们的故事跟他们的背景，而且常常可以跟不同行业的朋友维持一个长久的缘分。但是我必须说，大家建立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友情，偶尔问候，大家互相关怀。你想，这不是我们社会上最好的一种氛围吗？如果真是日后有什么需要，大家可以想想，就在这朋友圈里，可以给你一些帮助，或者他的困难，你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呢。所以今天要跟您讲的就是，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以为某一个机会即使是短暂就应付了事，我们应该珍惜每一次的机会，即便今天没有办法成为生意上的伙伴，将来也都是会有机会再去配合的。更何况如果真是有缘分，我们常常联络又何妨呢？这也不是一种美好的福气呢。好了，今天的温馨接送情，乐师傅就跟您聊到这里。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订阅节目，分享给好朋友，同时也请您继续支持我们的发展。温馨接送情，我们下次再见喽。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了有趣的分隔理论，但是啊，愚人思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真的有因此拉近吗？愚人觉得不尽然哦，因为社群网络的互动让人有时候是疏远的，或是流于表面的。确实，我们在同一个生活圈或是专业的领域当中，我们很容易有共同的朋友，但不变的经营友情、经营关系的方式仍然是真诚和用心。记得在关系账户里存款哦，格外是重要的关系，可能需要精心的时刻或是其他爱的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节目，一起回想关于毕业的记忆，一起给毕业生祝福。求您赐给我们一颗真诚爱人、温暖待人的心，让我们的交友和建立人脉都能够让人看见从您而来的爱。赐给我们您的放大镜，让我们看见身旁的爱，看见身旁的奇妙，并且像雷文霍克一样持续认定生命当中的标杆。求您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正业到底是什么，并且我们能够依靠您一生持守。求您带领我们打当打的仗，跑当跑的路，持守所信的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有不一样的眼光，乐在经营天父所赐的每段关系与每个正业当中。我们明天见，拜拜。
主的爱是我们相知相惜，接纳包容彼此许多不同，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让我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指引，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不灰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指引。